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12篇，这一篇的题目是《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之二》。在《创世纪》里面，月奢是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作为这样的代表，月奢它是预表基督，因为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就是那位主执到我们里面的基督。所以在创世纪的记载里面，月奢是预表基督。下面被出卖，我们已经看见月奢预表基督是神的爱子，是父神差来牧养神子民的一位，也是受他所牧养的人逼迫的一位。除此以外，按照四福音，基督是被人出卖的。那个预表基督的月奢，他也是被人出卖的。就着圣经的意义来说，被出卖的意思就是被藐视、被贬夷、蒙羞辱或者受轻浮。当犹大快要出卖基督的时候，他的确把基督的价值贬低到极点了。在马太26章，我们看见基督是所有在他周围之人的试验，有的人恨恶他，但是玛利亚却珍赏他，把贵重的香膏浇在他的身上。对玛利亚而言，基督是贵重的，他非常珍赏基督。但是犹大呢，他却藐视基督，羞辱他，轻浮他。他把基督贬低到一个地步，用30两银子的廉价出卖了他。按照出埃及记，30两银子是一个奴仆的身价。所以在圣经里面，出卖人的意思就是贬低人。当你被人贬低，这个意思就是你被他出卖了。当你的妻子贬低你，他就是在出卖你。照样，假如你的弟兄他轻浮你，意思也就是你被出卖了。你想想，你是怎么来评估你自己？在你的想象里，你岂不是很贵重的吗？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很贵重的。所以当我们被人贬低或者被人轻浮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被人出卖。你可能以为这些年间在教会生活里面从来没有看见出卖的事，但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就着被轻浮或者被贬低而言，人是常常被出卖的。一天又一天，丈夫会贬低他的妻子，妻子会轻浮他的丈夫。假如有一些圣徒，他们用贬义的语气来谈论别的圣徒，那个就是说他们正在出卖他。我们都认为自己是贵重的，的确我们是贵重的，因为有基督在我们里面。你难道没有神在你里面吗？在圣经里面将神比喻作金子，将基督比喻作宝贝。我们的神是我们里面的金子，我们的基督呢是瓦器里面的宝贝。那不信的人，他们没有这样高的价值，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基督，他们最多不过是土器。但是在我们里面有最贵重的宝贝，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为我们是没有价值的。我们需要向天使宣告说，天使，你们必须要晓得我是多么的贵重，我是贵重的，因为基督在我里面。不但如此，你可以向撒旦和鬼魔夸口说，撒旦，我要你知道有神和基督在我里面。鬼魔，你们不是被命定有基督在里面，但是我有基督在我里面，所以我是贵重的。这个不是骄傲，这个反而是真正的谦卑。我愿意告诉每一个人，包括天使、撒旦、鬼魔和地上所有的人，我是贵重的，因为我有基督。所以你不可以藐视我、轻浮我。 今天我们必须要学习不出卖弟兄。约瑟他被他的哥哥们出卖了，他们假若认为约瑟是活捆或者心，就不会出卖他了。他们出卖约瑟意思就是贬低他，轻忽他。原则上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主耶稣身上，虽然主是宝贵的贵重的，但是犹大却贬义他，用30两银子出卖了他。彼得、雅各、约翰和其他所有的使徒，他们都跟随羔羊的脚中，所以他们也都被人贬义了。使徒保罗他也是这样，历代以来羔羊的跟从者通通都是被人出卖过的，他们和基督一样被人贬义，被人轻浮，被人藐视。今天我们跟从主也被人贬义，我们忍受许多的苦难，只不过因为我们被藐视被轻浮。那些反对我们的人贬义我们轻浮我们，假如他们珍赏我们里面的宝贝，认识主所坐在我们里面的宝贝，他们就不会藐视我们，也不会轻浮我们。有的人反对我们是因为他们贬义我们，那这种的贬义事实上就是出卖我们，这是出卖的标记。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出卖只发生在约瑟或者约瑟所预表的基督身上，这是发生在所有基督的跟从者身上，并且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经历。在我们得救以前，许多人都是父母、亲戚和朋友所器重的，但是在我们得救并且开始寻求主以后，我们的朋友、亲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开始藐视我们。这是什么？这是出卖。基督的钉十字架是开始于他的被出卖，他是先被出卖然后才钉十字架的。原则上约瑟也是这样，他不是直接的被下到监里，首先他被出卖，他的被出卖就是他被监禁的踏脚石。基督被出卖是他上十字架的踏脚石，这个被出卖啊，不是微不足道的事。今天所有一切的逼迫和反对都是一种的出卖，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在出卖我们，他们以廉价出卖我们。虽然我们是贵重的，但是反对的人他们以低价甚至无价来出卖我们。下面第八点，被囚在死牢中。约瑟他被出卖以后，接着下来是一段的囚禁的时期，是监禁的时期。约瑟和两个囚犯在一起，他们预表同着基督的两个囚犯，一个呢官服原籍，另外一个呢被处死刑。那基督也是这样，基督在被出卖以后，他就被放在死牢里面，他被钉在两个囚犯之间，其中一个得救了，另外一个灭亡了。基督他被监禁在死牢里面3日3夜，约瑟他是基督的预表，和基督有同样的经历，他被弟兄们弃绝，被他们出卖，最终被下到监里。那基督呢，他是遭遇同样的事，首先主被弟兄们弃绝，然后被他的一个子民出卖，最终他被投在死牢里面。虽然基督死后他复活了，但是他不是死后立刻复活。按照人来说，基督监禁在死牢里面3日， 那不是一段短的时间。没有一个黑夜是一直持续三天三夜的，一个黑夜最长就是从晚上持续到早晨。但是基督他在死牢里面度过了黑夜，是持续了三日三夜。对于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个也是很长的时间，因为他爱基督，跟从基督，看见基督钉十字架并且埋葬。在基督受死和埋葬以后，玛利亚他没有心情吃喝睡眠，他在等候一件事发生。我不相信所有的门徒都忘记了基督在死以前所说过的，就是他三日以后要复活。他们就是不清楚主所说的，也应该对讲到他复活的事有深刻的印象。彼得可能对基督要复活的事印象不深，但是我不相信抹大拉的玛利亚会忘记耶稣曾经说过的，说他三日以后要从死人中复活。要他等候那三日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困难，甚至要等候三个小时都很困难。最终到了第三日，人发现埋葬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基督他被监禁在死牢里面三日三夜，是一个漫长的黑夜。这个月色被监禁的黑夜大约持续了十年。月色被卖到埃及为奴，那个时候他大概17岁。当他从监狱里面得释放的时候，那个时候是30岁。你仔细读圣经，你会看见月色他被卖给波提反以后不久就下到监里面去了。所以月色在监狱里面度过了很长的时间，那个是一段漫长的黑暗时期。照着圣经，经历这个功课的是一位青年人，不是一位老年人。当月色被下监的时候他还不到20岁。每一个青年人今天都需要经过这样一段的监禁的时期。青年人，因为你们很自由，你们需要被监禁。在美国，那些青年人他们急着要到18岁，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就能够好像从笼中得释放的鸟一样自由了。我在我自己的孙儿上，我亲身观察到这件事。在18岁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能够从笼中得到释放了。但是一个青年人假如爱主并且是今天的乐师，在他们从笼里面的释放以后，他们就要被放在主的监禁里面。青年人，今天主的监禁正在等着你。我们已经看见乐师是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但是乐师在登宝座并掌权以前，他却是先被监禁的。这个就指明在登宝座以前是先有监禁。在月色的梦里面没有指明他要被监禁，那些的梦一定使月色非常的快乐。他在梦里面看见自己是站着的火捆和照耀的星，月色对他的梦一定感到十分的兴奋，所以就去告诉他的哥哥们。没想到这些梦竟然得罪了他们，所以登宝座不是紧接着月色的梦，反而紧接着是月色先被出卖，接着出卖就是被监禁。你们听见了这些话，有的人可能会说，前几篇关于月色的信息既美妙又荣耀，但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话，我不干了。好，你就是不干了，神可不会放手。你需要晓得你是啊，神献上的这个风筝，献是在主的手中。主会说，你想放弃吗？我不可，我不让你放弃。假如月色没有那些梦，可能他不会有什么难处。但是他做了两个梦， 并且他兴奋地去告诉他的哥哥们，月色他做了这两个梦，他并没有立刻登到宝座，反而呢他是被贬义了，被监禁了。有的青年人他们可能以为，他们假如跟随耶稣基督，又在主的恢复里，那就每件事都是美妙的。但是我告诉你们，青年人需要一段监禁的时期，这个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为着主所给我的监禁，我真是感谢他。你的监狱可能是你的妻子，许多青年人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在教会里面你有机会做了上好的选择，然后呢在蜜月以后，你就会发现亲爱的妻子成了你的监禁。你可能会说，哎呀，发生什么事啊，我结了婚我就不再自由了。那是对的，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就是你的监狱，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都是一个监狱。为着这一些的监狱，我们感谢主。我们许多人能够做见证，这一种的监禁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我在这一种的监狱里面已经多年了，并且因为我仍然需要监禁，所以我今天仍在监狱里，我仍然有一些的功课要学习。现在我们来到我在这篇信息里面的负担，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下在监禁里面度日的秘诀。以这个作为一段插进的话，这个就是享受监禁的秘诀。你没有这个秘诀，我就没有办法充分领会创世纪四十章。现在我愿意告诉你们，在监禁时期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个秘诀。当你被监禁的时候来到，你就会明白我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所告诉你的是完全可行的。好，第一点，月色因他的梦未得应验受到试炼。月色因着他的梦还没有得到应验，他就受到试炼。月色他做了梦以后，他立刻告诉他的父母和哥哥们，过了不久以后他就被卖为奴，然后下到监里。我相信他留在监里十年以上。在月色的梦里没有指明或者暗示他要受苦，但是月色做了那些梦以后，立刻他就要忍受苦难。照样的，我能做见证，紧接着基督召会十字架或者内里生命的意象以后，并不是立刻宝座，乃是苦难、试炼、出卖、监禁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以为看见意象以后，荣耀的事就会立刻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但是呢，情况不是这样，在意象以后，试炼就要来到。青年人，你不要以为你看见了基督教会十字架内里的生命或者那灵的意象以后，就会有荣耀的时光来到。不，你要受苦，你并且要被监禁。假如我是月色，我可能会怀疑我的梦嘞，可能我会对自己说，这些梦不是真的，我梦见我是站在火捆，但是现在事实上呢，我被贬低了，我看见我是在天上照耀的星，但是实际上呢，我却被下在监里。今天所发生的事和我的梦正好相反，我一定会怀疑我对梦的解释对不对，我会认为这些的梦可能不是真的。我们多年在教会生活的里面的人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可能在几年以前，你看见了关于基督和教会生活的美妙意象，你甚至歌唱荣耀的教会生活，但是真正在教会生活里面发生的事却不是那么超特，那么荣耀。所以过了一阵子你会说，我以为我在迦南美地， 其实我却是在埃及，我梦见我是被火捆围绕，其实我是被埃及的蝎子围绕着。照着我所看见的异象，照着李弟兄所释放的信息，我盼望在山城天上，但是呢，如今我却在监狱里，在深坑里。我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埃及。我们许多人能够见证这样的经历，借着异象来的不是登宝座，借着异象而来的乃是监禁。第二个点，越是有信心和胆量，为狱中两个同伴解梦。但是就是越是的梦还没有应验，在他被监禁的期间，仍然有信心和胆量为狱中两个同伴来解梦。这个就好像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生孩子祷告一样，那个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的儿子的应许还没有应验。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这样，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称他们做老资格的做梦者，他们是很久以前做过梦的人，他们曾经因着所看见的异象和所听见的美妙的信息感到兴奋，但是后来呢，却被卖到埃及了。他们不是被火捆围绕着，乃是发现他们被一群埃及的蝎子围绕着。他们不是在山城天上，他们乃是在监狱里面。然后呢，就有一些的新进者进来和他们一同坐监。这个就好像月奢和九正和善长一同被监禁一样，月奢在和他们一同坐监以前，可能已经在监里面过了九年十年了。那现在这些的新进者也做了一些梦，他们没有办法领会他们的梦，但是月奢能够解梦。虽然月奢自己的梦还没有应验，但是他却有信心有胆量为他的同伴解梦。假如我是月奢的话，我会说，我曾经为自己解梦，但是这一些的解释还没有应验，我怎么能够有胆量为别人解梦呢？就是我的确知道梦的意思，我也没有把握告诉他们，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解释会不会应验。但是月奢对自己的梦的解释虽然还没有应验，他却有胆量对他的同伴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讲梦告诉我。好像月奢在这里说，我有两个梦，神也将梦的解释告诉了我了。虽然这些的解释还没有应验，但是我仍然相信，我有信心为你们两位解梦。当你被一些所谓的埃及的蝎子围绕着的时候，你有胆量说教会生活是美妙的吗？当你教会生活的梦还没有应验，教会的生活对你并不是那么美妙的时候，你能够说这样的话吗？月奢他不仅仅为自己相信，他也为别人相信。当你的梦已经应验的时候，为别人相信很容易。假如你的梦已经照着你的解释应验了，那你为别人解梦那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知道，月奢大约过了十年之久，他对自己的梦的解释还没有得罪应验。而在这种的光景当中，一个人呢，就很难为别人解梦。但是月奢呢，他却这样做了。我进话语的执事已经多年了，我在早年的时候看见了一些异象，并且解释我所看见的，但是甚至多年以后，我所看见所解释的事还没有真正的发生。那当一些新进者需要我的帮忙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这样说，跟他说，多年以前我有过一些梦，并且我得到这些梦的解释，但是甚至到现在我的梦还没有得到应验，所以今天我也没有心情，我也没有把握或者胆量为你们解梦，你们应该去找别人谈谈。你看月奢不是这样，虽然他的梦没有应验，但是他仍然有胆量和把握为别人解梦。 我能够做见证，我也做过同样的事。我鼓励别人照着他们所看见的意象往前去，就是我自己的意象还没有得着应验，我这样做的确是对的。所有老资格的做梦者都必须要为新进者受一点苦。这个穆安德烈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好的话语执事，他所供应的总应该超过他所经历的。这个意思是我们应该照着意象来说话，过于照着意象的应验来说话。就是我们的意象还没有应验，我们仍然应该向别人来述说，时候一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意象必定要应验。最终越是自己的梦，就借着他给九正解梦就得着了应验了。下面第三个点，越是借着他狱中同伴之梦的应验，得着坚固并加强。这个九正和善长的梦啊，不过几天以后就得着应验了。当越是同伴的梦得着应验的时候，越是他自己就得着了坚固并且加强。假如我是越是的话，我一定会得着鼓励，并且我会说，就是我还没有看见我自己梦的应验，但是我确信这些的梦确实会应验的。我曾经为这两个人解梦，那这些解释都应验了，所以我自己的梦也一定如此，应验必定会来到。下面第四个点，月色的梦又有一段时间没有应验，使他进一步受试炼。月色同伴的梦在几天以内就应验了，但是月色自己的梦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应验，这个就叫他进一步的受到试炼。这个创世纪41章第1节，他指明又过了整整两年。在这末后的两年啊，这个试验是最艰苦的。在九正离开监狱以前，月色就求九正来纪念他，他说，当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监牢。好像月色在这里对九正说，当你服职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不要只纪念你自己。当你称心如意、事事顺利的时候，请你纪念纪念我。但是呢，这个九正却忘记了月色。月色的梦他得到了坚定，但是呢却仍然没有得着应验。在月色的梦得以坚定以前，月色有信心，在他的梦得到坚定以后，他更有信心。但是啊，你要知道，我们越有信心，我们就越受试验。假定你是月色，被监禁在监里，你会说什么呢？可能月色会说，多年以前我做了两个梦，这些的梦还没有应验，但是这里两个人他们做了梦，他们的梦3天以后就应验了，那我的梦要多久以后才应验呢？所以最后的两年是月色受试验最艰苦的时期。我们在这篇信息里面所描述的不仅仅是一个道理，当我们跟从属天的意象的时候，我们要追随月色的脚踪。你绝对不要以为月色看见意象以后就立刻登宝座了，没有，他必须要经过长时期的试炼和试验。月色所看见的意象不仅仅控制他的生活，也维持了他的信心。但是这不是说假如你的信心比较强了，你的梦的应验的时间就会缩短了，没有，反而你的信心越强，这个试验的时期就会越拖长。越是他受试验的时间比他的同伴多得多了，因为他 比他的同伴贵重，他们不是那么贵重，所以他们的梦的应验的时间就很短。事实上，那两个人后来几乎没有受到试验，他们个人做了一个梦，几天以后他们的梦就应验了。正因为约瑟他重要，他贵重，所以他受试验的时间就不能缩短。青年人，你不要以为仅仅两年你就会成为伟人了，不，像约瑟一样，你必须要等到30岁。圣经是始终一贯的，比如说祭司必须要在30岁以后才能够进入完全的祭司职任，那主耶稣也是在30岁的时候才开始尽职的。所以在这件事上，约瑟也预表基督，当他30岁的时候，他才完全被摆在职事里面。你们有的人可能以为我说等到30岁才能摆在完全的职事中，这个和我在别处所说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可能都在30岁以下，这两句话是互相矛盾的。没错，我曾经说过，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做长老的时候可能在25到28岁之间，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注意原则，不可以注意肉身年龄的实际数字。你可能有心绝对的为着主，也可能见过一些的异象，但是你不要以为你会立刻登上宝座，反而你必须要预备好被贬义、被监禁。我以青年弟兄姊妹为荣，他们许多人还是10几岁的少年人，他们非常爱主，并且看见了大多数的牧师所没有看见的事物。但是这一些的青年人必须要准备好被出卖，而不是得尊荣。这个就是尼弟兄的经历。我们的尼弟兄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中英文都读得很好，他的父母甚至聘请了家庭教师来教他中国古文。他在17岁的时候得救了，就开始爱主。那尼弟兄想要读上海的圣经学院，这是于慈度为着训练青年人创办的。当时于慈度是一位有能力的布道家，曾经带领尼弟兄归主。尼弟兄的母亲他也很爱主，也同意尼弟兄去，因为尼弟兄和他母亲都是借着于慈度传福音得救的，所以他们非常尊敬他。虽然尼弟兄是一个聪明的青年人，最终成为这时代神给教会杰出的恩赐，但是呢，当他到于慈度那里的时候，他却被于慈度弃绝，过了一段时间就从圣经学院被送回家了。尼弟兄他非常寻求主，但是却被带领他归主的人所出卖了。于慈度不欣赏他的聪明，反而贬义他、误会他、弃绝他。他被送回家的理由与他所受托处理一件事有关。他从上海郊区到市区里面去投寄一些的邮件，所花的时间比于慈度所预计的时间长，所以于慈度就以为他在这段时间出去游玩了，所以就因着这个原因把他送回家给他母亲。所以在这里尼弟兄就被弃绝、被误会，就是被出卖了。但是尼弟兄他并不灰心，他离开了上海回到家里，往后他更爱主。他认识这种的经历是主对付他，以后一次又一次尼弟兄都被出卖。所以青年人，你要为着这件事预备好，在你开始寻求主以后，有一些是否不合理的事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不要以为因着你爱主、你寻求他，所以每件事就对你都是荣耀的，不，有的时候你会被误会，有的时候甚至被弟兄姊妹和长老来误会。 首先你会被出卖，然后呢你要忍受一段监禁的时期。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监禁，但是你要确信，无论你在哪里，神的同在必定随着你。无论你在哪里，你不是带来生命，你就是带来死亡。在月色的身上，对九正而言，月色是带来生命。在九正的梦里，我们看见满了生命的葡萄树，但是对善长而言呢，月色却带来死亡，因为善长被飞鸟吞吃了。做月色不是微不足道的事，因为无论你到哪里去，人不是从你领受生命，就是遭受死亡。他们不知道满了生命的葡萄树所预表的基督哪里，就是被空中的飞鸟所代表的撒旦所吞噬了。在林后二章十四节，使徒保罗说，感谢神，他常在基督里在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然后下面十六节保罗说，在这一等人就是出于死的香气叫人死，在那一等人就是出于生命的香气叫人活。对九正而言，月色为他带来官服原职，但是对善长而言呢，月色却为他带来死刑。无论什么人接触你，对他不是生命就是死亡，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这个就是月色的经历。表面看来，当月色在监禁里面，他是在受苦，但是事实上他不是在受苦，他是在哪里学习宝贵的功课，并且在哪里经历等宝座所必须要的事情。没有在监禁里面所学的功课，月色这个青年人怎么能够在埃及登宝座来治理全国呢？那是不可能的。月色他是被他的监禁所训练，他的监禁对他的确是一种的操练。青年人，你所必须要经历的任何的监禁都是一种的训练，一种的操练，一段时间的学习，来作为登宝座的预备。为了登宝座，你需要经历被出卖、被监禁的苦难，没有人能够越过这些苦难。没有一个主所使用的执事是不经过被出卖、被监禁的阶段的。唯有借着被出卖和监禁，我们才能够有资格登宝座。你借着被监禁受了训练以后，你就不再是小孩子，乃是在神的训练以下合格的人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月色是特别的事例，不，月色的事例是正常的。你我都需要好像他一样，为着异象我们哈利路亚，为着被出卖、被监禁和所有的功课，我们也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有往前的路。